大菩提，如来密因修正了义，诸菩萨万恨守楞严经，今应法师慈悲，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阿弥陀佛。
阿弥陀佛。
请大家打开讲义第73面，忍三明十二处信。我们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啊，最大的问题啊，就是古德所说的啊，勇猛心易发，但是恒常心难持。当我们花心在修习一个波罗蜜的时候，我们可以有一时的热情去做这件事情，但是我们遇到内在的身心的障碍以及外在的魔障的时候，我们就很容易退转，就是一个很难保持一种相续的力量。那么本经呢，就探讨为什么每一个人在发了菩提心以后，有些菩提心是非常的坚固，有些菩提心是非常的脆弱，因为他们所依止的根本是不一样。当我们的菩提心是依止一种啊外在的事相，我们看到某一种假象非常的美好而发起的菩提心，但是这个假象是变化的，所以它变化的时候，我们的菩提心也就受到了伤害。所以本经说呢，依止事相所发的菩提心谓之攀岩心，这个攀岩心是非常的脆弱的。那么反过来，我们发一个菩提心是依止一个道理，一个真实的道理，这个道理是不会变化的，所以我们这个菩提心会特别的坚固，所谓的守楞严王。所以在本经当中呢，佛陀在前面的三减半呢，就根据种种的善巧啊，你必须在你身心世间当中的真实的道理要把它找出来啊，所谓的会事入理，宇宙间的道在哪里？道是无所不在的，就在我们的身心世界当中啊。那么我们把这个道找出来以后，我们依止这个道来修习种种的善法，就能够成就不变而随缘，随缘而不变，有所牵持，有所随缘，以不变应万变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菩提心呢，就非常的坚固，就能够因为这样的坚固的菩提心而成就如来的密因，也因为这种坚固的菩提心而成就诸佛菩萨的守楞严王啊。这个是本经的一个重点，就是你一个初学者，你一定要把身心世界的道把它找出来啊。好，我们看明舌处信。这个处呢，就是一个处所，这个舌处包括的内六处啊，所谓的眼耳鼻舌身意啊，那么以及外六处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。那么前面的六入只是噎着能分别的心来安立，那么这当中呢，把这个能分别的六入呢，又开出了一个能所的差别，包括能分别的心以及所分别的境啊。内处呢是能分别的心，外处是所分别的境啊。那么从这个能所的交互作用当中呢，我们去发明它的一个中道的实相，叫做十二处性啊。十二处是生灭变化的，但是它的道却是不生不灭的啊。我们看第一颗的总真，看经文。复次阿难，银河十二处本如来藏妙真如性。那么这个时候佛陀又招呼了一声阿难说啊，我说为什么十二处 那么当六根去攀岩六尘的时候，产生的这六种的作用啊，那么它的本质当下就是众生本具，诸佛所证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呢？为什么它就是一种即空即假即中的一个中道实相呢？啊，那么这一段维大师说呢，前面六根它的重点在一个能分别的心啊，就是眼耳鼻舌身意。那么这个地方十二处呢，因为前面的六根佛陀已经是啊，可以说是破妄显真过了。那么这以下的这一颗呢，十二处啊，其实是针对于外六处啊，就是对着这个色声香味触法六尘啊，来破除它的相状是虚妄的，而它的体性是真实的。所以这以下的六段呢，其实主要是在掖着啊外六处啊，就是色声香味触法来安立的啊。这一点做一个说明哈。好，那么佛陀提出这个问呢，我们也看佛陀怎么回答。看魁二的别释，这底下六颗：一名色已见即障性；二名听已声即障性；三名嗅已香即障性；四名尝已味即障性；五名身已触即障性；六名意已法即障性。我们看第一颗，子一名色已见即障性。好，这个色尘是一个外处，见呢是眼根中的见，它是一个内处啊。那么见去攀岩色尘，产生一种相互的作用啊。但是它的本质当下就是众生本具，诸佛所证的如来藏妙真如性啊。我们应该把它的道给观察出来，那我们才能够从这个道当中呢，去成就我们的如来密因，成就我们的手楞严网啊。那我们从眼睛去看到一个色尘，比如我眼睛看到一个花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去回光返照它当中的道呢？啊，我们看佛陀怎么开眼啊，怎么引导我们啊？看第一段，阿难，如且观此奇陀树林及诸前池，一意银河，此等为是色身眼见衍生色相啊。那么这个地方先把这个内外二处啊，先把它标出来，说是阿难，你呢姑且啊去观啊，这个观就是我们的内处了，我们根据我们眼根里面那个见的功能啊，去观什么呢？去观察奇陀花园当中的树林，还有种种的泉水跟池水。那么这个观呢，就是一个内处。那么这个花园的树林乃至于池水泉水呢，是一个外处。那么这个地方呢，内处去接触外处的时候，内外的作用就产生了一个因缘所生法，因缘所生法啊，这样的一个作用就显现出来了，这样的假象也显现出来。好，那么佛陀就问了一个问题说啊，你内心的意识如何呢？那么这样的一种内处跟外处的作用啊，你用眼睛去欣赏这个树林，你用眼睛去受用泉水的时候啊，你看到了很多的树林，看到很多的泉水，内心感到欢喜。那么这种景象呢是怎么有的呢？说这个景象呢是从色尘升起眼见，是色尘引生的，你因为有外处的色尘才引生了你内处的眼见，或者是内处的眼见去升起外处的色尘啊，到底是谁升起谁啊？提出这个问啊，那么谁生意是谁把谁生出来的啊？好，我们看第二段啊，就说明这个其实这个妄相啊是没有自体的啊。看这个第一段，阿难，若复眼根生色相者，见空非色，色性应消，消者显花一切都无，色相即无，随名空执，空亦如是。说我们眼睛看到树林，说是眼睛，因为有眼睛，所以才 出现了这个树林。所以我们产生这个树林的影像啊，是眼睛把这个色尘给生出来啊。说是假若是眼根的见升起的这个外在的色尘，那这个有问题了啊。那么眼睛能够升起色尘，眼睛就变成了色尘之本啊。那么这样子呢，当见空非色，色性应消。当我们眼睛不去看色尘，看虚空的时候，那虚空不是色尘啊，虚空是没有形、没有色法的啊。那么虚空是没有色的，它不是一个色尘。那么这样子呢，色性应消。那么这个时候所生的色相应该消灭，而且人生的色性，这个色性指的是谁呢？是眼根，因为它是升起色法之本嘛。前面说过啊，眼根升起色尘，所以这个时候呢，既然所生的色相不存在，人生的色根的这个眼根也应该消失了。那么如此的人见的眼根所见的色尘都消失的话呢，那么这样子啊，就这个时候人见所见啊，就完全消无了，都消灭了啊。那么色相既然消失，谁名空子？虚空必须有色尘的对比，才能够显化出虚空。色相既然消失的，那虚空要依止什么来显化呢？那就没有所谓的虚空了。所谓的虚空是由色尘来对比，才有虚空存在啊。所以说呢，有眼根升起色尘是不合理的，因为你在看虚空的时候，色尘消失的，那么眼根也消失的，那么虚空也就不能安立的啊。那么空亦如是啊，说是眼根升起虚空啊的道理，也是这个道理的啊。所以眼根是不能升起种种的色尘啊。好，我们说那这样子，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树的影像，是色尘引生见才有的啊。我们看看第二段啊。若复色尘生眼见者，观空非色，见即消亡，亡者都无，谁名空色？说是外在外处的这个色尘啊，它决定能够升起你内处的眼根之见。那当我们的眼睛眼根啊去见到虚空的时候，那虚空绝对不是色相啊，因为虚空是无形象的，所以观空非色。那么这样子呢，能见的眼根的功能就消失了。那么亡者都无，那么既然眼根消失的，眼根能见的眼根消失的，那么谁名空子？那么所见的虚空跟所见的色相，又有谁来发明它呢？啊，你这个眼根都不存在的，那么这个所发明的所见的空色也就不能够显现出来。所以色尘来升起见也是不合道理。也就是说呢，既然是因缘所生法，它的意思就是说，要么有两个都有，要么两个都没有啊。这个在唯识学上说啊，说我们本来如来藏妙真如性是个体，像一个蜗牛一样，但是你念头一动，动就是一个业力。那么蜗牛这两只脚是同时存在的，你要么两个都没有，要么两个都有。所以人见的眼根跟所见的色尘是同时出现的，不能够说是啊谁把谁生出来，不可以这样讲。一个没有，另外一个也就没有了，就根尘同源。根尘同源的道理就是这样啊。所以你说是谁把谁生出来，其实都是不合理的，两个是同时出来的啊。那么从这个同时出来的道理，我们就可以怎么样正式的把这样的情况啊找到它的道。我们看它的总结。是故当知见已是空，即无处所，即色已见，二处希望，本分因缘非自然性。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，当我们眼根去见色尘的时候，产生一种因缘所生法。我们前面说过，一切浮尘诸幻妄相，那么它是怎么样呢？既无处所，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。我们看佛陀在发明一切法即空即假即中啊，在发明即空的时候啊，它的特点就是找到它没有处所，就你从什么地方来，结果密之了不可得。如果这个东西是有自信，它一定要有一个处所，它才能够有自信。但事实上，当我们眼根没有看色尘的时候，那么那个色相根本不存在嘛，是因为你要念头一动，两个才有，你念头不动，两个都没有。所以我一道是说啊，说这因缘所生法是这样哈、啊，未生无浅处，他还没有生之前，也不知道潜伏在哪里。正生无住处，他正在活动作用的时候，你可以受用这个宿理的时候，他也没有一个依止的处所，只是一个假象而已。未生无浅处，正生无住处，生以无气处，等到你不看他的时候，他也不知道跑哪里去了。所以结论，既无处所，它是言生无性，当体即空的啊。这个是讲它的一个因缘所说法，因缘所生法，当体即空。我们再看它即假，即色已见二处希望，虽然它没有处所，但是众生因为它过去的业力啊，它会行它的业力，显现出它一种暂时的假象跟暂时的作用啊，所以它的假名、假象、假用。这一下看集中，那么他的真实的道呢，是本非因缘非自然性，因为他具足不变之体，所以他不是因缘，但又他随缘之用，所以他不是自然，他不是单一的因缘，也不是单一的自然啊。那么这个就是集中的道理啊。这以下都是在发明啊，这个十二处啊，即空即假即中。比方说我们看水，这个水当我们眼睛跟水接触的时候，就产生了一个因缘所生法，我们看到一个柔软清凉的水。但是鬼神道的众生，他看到水，比如说你在吃食的时候，他看到水，他用他的眼根看，他的看到这个同一杯水呢，他看到是一个猛烈的热火。所以你不能说水有真实性，水要有真实性，应该所有人看水都是水才对啊，因为水是有真实性啊。那么佛陀看他也是水，鬼神看他也是水，蚂蚁看他应该也是水才对啊。但事实上不然，每一个众生呢，行业发现我们看到他是水，鬼神道看到他是火，天人看这个水是一个琉璃的庄严的一个大地，所以它只是怎么样呢？一个假名、假相、假用。你的福报你改变了，你看水就已经不再是水了。啊，所以这个色尘本身是不真实的。你看那个我们讲这个世界好了，你看这个每一个人住在这个世界，你看到的这个色尘各式各样。我们看广钦老和尚的开示录啊，他的回忆录啊，过去在中国的时候有所谓八年抗战啊，抗日战争，那是非常严重的，死伤非常多人。一般的老百姓啊，他眼睛看到的啊，就是那种杀盗淫妄的境界，不是谁把谁杀死的，就是谁把谁杀的。广钦老和尚八年当中都在闭关当中，他除了入定起来，就是把那个地下的地鼠挖出来吃，吃完以后再去种。在这个八年当中呢，他不知道发生战争了，他不知道这件事情，所以他的业力没有，他没有这个业力，所以他的眼睛看出去就不会出现这种影像嘛。 所以我们说我们所受用的色尘它不真实嘛。同样一个世界，十个人住在这个世界上，每一个人看到的影像是不一样的。你比如说佛学院，那将近我们三十个人，我们看的色尘每一个人各式各样不一样。不报道的人看到的色尘是美妙的，你业障重，你看到什么东西都不顺眼，那就是什么？就是即空即假即中嘛。色尘本身不真实，那么即假，因为你有业力，所以你看到这个东西；即中，空有无碍。好，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从色尘当中呢所得到的启示。其实色尘啊，它是当处出生，随处灭尽，它只是幻妄称相，有它暂时的假象，但是它的道理啊，就是如来藏妙妙真如心。如果你能够从这个事相悟入这个道理，那你依着这个道理来修学，就能够成就佛道啊。你要被事相所迷惑，那么它就对你产生障碍。所以我们很难说哪一个法是功德，是过失，就是巧妙在于你的这一念心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二段的明听已生。听是一个内处啊，声音呢，生成的是外处啊。那么当这个听跟音声接触的时候呢，构成一个因缘所生法，当然是一个变化多端的，但是在变化多端的背后，它的体系呢却是不生不灭的如来藏妙真如心，它是永远保持不变，随缘随缘不变的一个真理存在的。我们应该把这个真理找出来。好，看经文。阿难，如更听此祈陀言中，十伴击鼓，众集于幢中，钟鼓音声前后相续，疑云何？此等为是生来耳边而往深处。先把这个二处的因缘呢标出来，说阿难，你应该要去听啊，你平常啊也经常去听啊，听什么呢？听到这个祈陀花园当中的金色啊，当我们要吃饭的时候啊，这饮食已经盛饭以后啊，准备妥当以后啊，第一个是击鼓啊，击鼓就是我们现在打板。那么集鼓的意思就是说呢，先把大众事先集合起来。第二个呢，撞钟，那么再正式的用餐。如果没有集鼓啊，马上撞钟啊，大家来的时间不一样啊，那么吃饭就会产生一种啊前后的参差的不齐的情况啊，所以一定要先集鼓集众，然后撞钟呢再正式用餐。所以在整个吃饭的过程当中呢，是钟鼓音声前后相续的啊，先击鼓再撞钟啊，它有一个前后的一种相续的音声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对这个鼓声钟声啊是听得清清楚楚啊。当我们用耳根听到鼓的声音，听到钟的声音，就构成了一个呢因缘所生法了啊。我们可以感受到鼓的声音的现前，也可以感受到那个钟声的现前，每一个人都受用这样的一种音声啊。好，那么这个音声的影像是哪里来的？疑云何？此等为是生来耳边而往深处。说这个声音啊，为什么你听得到声音呢？是因为声音来到我的耳边，所以我听到声音，或者说是我的耳朵耳根呢跑到声音的处所，所以我才听得到声音。到底哪一个是对的啊？我们看这个佛陀的开始。阿难，若复此生来于耳边，如我起时是罗伐城，在其陀林者无有我，此生必来阿难耳处，暮年迦摄应不具闻，何况其中1253门一闻钟声同来处所啊。说阿难，假设说是这个钟鼓的声音呢、啊，是来到耳边，所以我吃饭的时间到了，听到钟声鼓声啊，是因为钟鼓的声音它跑到我的耳根来了，所以我听到。那么这种情况呢，佛陀就讲出一个譬喻，说比如说我 这个我是指佛陀。那么我已经到四陀法城去乞食了，那么这个时候乞陀林的金色就没有我佛陀的存在了，因为佛陀只有一个啊。我到四陀法城，那么其金色里面就没有我了嘛。那么这个我是比喻谁呢？比喻这个钟鼓的音声啊。那么钟鼓的音声就一看一下何华了，说啊，这个钟鼓的音声是假设跑到你阿难耳根之处所，那么声音只有一个啊，那么他已经跑到你的处所了，那么其他的比丘啊、目连尊者、迦叶尊者应该再也听不到这个钟声的声音了，因为他跑到你的处所去了，他被你听光了啊。更何况事实上在金色当中只有一个钟声，但是却有1250个沙门呢都同时听到钟声，都同时来到处所，所以说是声音跑到耳根啊是不合道理的，不合道理，因为你跑到你的耳边，那到为什么大家都听得到呢？啊，所以这个是不合理的。我们看第二段，若复如尔王比身边，如我归住其多树林，在四楼发城则无忧我，如闻鼓声，其耳以往击鼓之处，钟声其出，应不俱闻，何况其中象马牛羊种种音响。说是我之所以听得到声音啊，是声音啊，是我的耳朵跑到声音的地方去啊。说是若复如尔王比身边啊，是阿难尊者的耳根前往声音的处所去了。佛陀要讲出一个譬喻，说比如说我佛陀，我现在已经回到了乞陀树林的金色，那么这个时候在四陀法城也就没有我的存在，因为我只有一个嘛，我从四陀法城回来到金色，这个时候四陀法城就应该没有我。那比喻什么呢？比喻说啊，那么我们听到鼓声啊，那么我们的耳朵啊，阿难尊者的耳朵呢，你已经往鼓的地方去了，那么等到钟声再出来的时候，你应该不能再听到钟声，因为你的耳朵已经跑到鼓的地方去了，跟鼓结合在一起了。当钟声出现的时候，你耳朵已经不在了，那你就应该听不到，当这个钟出来的时候，你的耳朵已经不在了，那你应该听不到钟声才对啊。更何况你不是听到鼓声钟声，同时在吃饭之前你还听到象声、马声、牛声、羊声种种的音响，你都能够同时听到，可见得我们的耳朵跑到声音的处所是不合道理的。好，那我们再看第三个，没有来往，若无来往亦复无闻，所以我的耳根跟声音完全没有交集，各走各的，那这有问题啊，完全没有交集啊，那你就完全听不到了，也就不能构成听闻。能听的耳根跟所听的声音一定要有交互的接触，才有产生一个听闻的这个声像出现啊，所以完全没有往来也不对。那么到底什么是对呢？这当中的道理是怎么，为什么我们可以听得到声音呢？这是怎么回事呢？看佛陀的总结，是故当知听你音声既无处所，即听一声二处虚妄，本分因缘非自本性。因为当我们的耳根听到声音的时候啊，它产生那个音响的声假象啊，它是不真实的，这个不真实很重要，如梦如幻。如果声音是真实的，那就很麻烦了啊，真实的声音都被你全部听光了，其他人就听不到了。因为它不真实，所以呢也就很多人可以受用，因为它不真实，因为它当体即空啊，所以就有各种各，因为空所有就有无量无量的差别相会出现啊，所以既无出所呢，就是讲它是延伸无心，当体即空。那么即听一声二处希望，虽然即空呢， 但是当我们耳根跟声音接触的时候，也会跟着个人的业力的不同呢，而显现种种的假象跟它暂时的作用，而它的本体呢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它的作用呢是一个声响的假象，但它的本体呢却是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的一个真实道理啊。所以这个音声本身也有很多的道，很多的道啊。这个世界男高音呢、啊，帕帕罗迪啊，他刚出道没多久的时候，他在欧洲啊做各地的一个巡回演唱，因为他那个时候啊在发音的时候啊，他不太会用整个身心世界的调和来发音，所以他一唱完的时候非常的累。所以那一天晚上他住在旅馆的时候啊，早早就把灯关了就休息了，因为他非常劳累。但是睡正睡着的时候，快要睡着的时候，旁边有一个婴儿啊，这个婴儿是一个哭夜郎，一到晚上就哭，哭得特别大声，哭得他根本就睡不着。他想说啊，看你都会哭嘛，你总哭一段时间总会累嘛。但是这个婴儿一哭啊，哭了一两个小时。这个帕瓦罗蒂突然间啊若有醒悟，他说：“哎呦，我唱歌的时候啊，唱一两个小时就很累很累。这个小孩子唱了哭了一两个小时，从头到尾声音都没有降低啊，这是什么道理？”他突然间讲，从会事入理，说：“哦，原来婴儿的体，他们的身体结构跟我们不一样，因为他各方面的发音没有完全。”啊，他的喉咙、他的气管、他的腹部啊都没有完全，所以他在发音的时候是整体是协调的。那我们长大以后，我们的喉咙是喉咙，是独立的，气管是气管，所以腹部是腹部。既然独立，就很难协调了。你有你的作用，他有他的作用，所以我们会很照做的是从丹田、从气管、从喉咙发声，因为我们的功能是完全独立、完全成熟长大。那因为我们唱歌的时候太过刻意的用力，结果我们非常累。所以他从音声当中体会到啊，一个人要声音唱得好听，要唱得持久啊，你必须放松，把自己空掉。你观想你是婴儿时期啊，就是很调柔，身心协调，在极度放松的状态，你唱出的声音不但好听，而且不会劳累。所以你看他从婴儿的哭叫当中呢，他找到的唱歌之道，唱歌之道。那么我们一个人执着相的人，我们就很苦恼，被这个声音所障碍。所以呢，我们如果从世间当中啊去找到他的道啊，那么我们就能够得到自在啊。当然，这个道只是一个世俗之道啊。所以维大师说啊，我们从生命因缘当中找到即空。你以后呢就能够显现方便有意图，你找到极假就能够显现十报庄严土，你找到极中就能够找到长极光净土。如果你在生命因缘当中呢，你产生取向执着，那么你永远，我们永远显现的就是三界的这个所谓的凡圣同济土啊。所以这个把这个道找出来啊，就影响到我们整个未来的生命的一个处所啊。这个地方讲到音声的道理啊。好，我们再看子山，名秀以香及藏性。秀是一个鼻根，它是一个内处。香呢是香尘，是一个外处啊。当内处跟外处接触的时候呢，产生一种因缘所生法，但是它的本质却是如来藏妙真如性。我们看佛陀的开始。阿难，如有秀齿如中旃檀，色相若复燃泥一株，四罗伐城四十里内同时闻气。疑银河此香为复生旃檀木，生泥如鼻为生泥空。 先把这个内外两种处所的相貌标出来，说呢，阿难，你依止你的鼻根啊，去嗅这个香炉中的旃檀。那么能嗅的鼻去接触所嗅的旃檀香的时候啊，能所的交互作用就构成一个因缘所生法的一个假象现前。那么这个地方就佛陀提出一个问题，说这个香啊是一个旃檀香，因为它 出自于牛头山，所以又叫做牛头旃檀，它是世间的宝物啊，只有在佛陀跟转轮圣王出世的时候才会出现于世间。这个香有什么功德呢？我们如果是燃烧一株啊，一两的话是24株啊，所以等于24分之1两，很少很少啊。那我们燃烧一株的话呢，在整个四罗华城当中的荒原40公里之内呢，都能够闻到它的香气。那么你的心中意识如何呢？这个旃檀香气到底是怎么来的啊？说是生于旃檀木，是旃檀木所生，还是你的鼻根所生，还是虚空所生啊？就是你从什么地方来。那我们的确，我们点香的时候每一个人闻到了香气，那么这个香气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提出这个问。我们看经文，阿难，若复此香生于如鼻，称鼻所生，当从鼻出，鼻非旃檀，因何鼻中有旃檀气？称如闻香，当于鼻入，鼻中出香，所闻非已。说是我闻到的旃檀香气啊，这个香气是从鼻根所生。说假若这个香气啊是生于我阿难尊阿难的这个鼻根，那么这样子呢，这是鼻根所生哦。啊，那么既然这个香气从鼻根所生，然而我们的鼻根呢，它是一个肉做的，它毕竟不是旃檀木了。那么不是旃檀木，是肉做的鼻根，这怎么能够产生旃檀香气呢？这个不合道理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，说是鼻根能够产生香气，这个地方有问题。说称如闻香，当于鼻入，身为一个鼻根，我们有闻香的功能，所以才有资格叫鼻入啊，它那个鼻根能够入于这个香尘嘛。什么叫鼻根？就是你有闻香的功能嘛。现在不是你的鼻根当中呢去产生香气，那这样子你的鼻根变成一个所闻，本来鼻根是能闻嘛，那么你现在鼻根变成所闻，那么说闻会意，那就不合乎一个闻的功能跟名义的。那你这个鼻根变成所闻，那这就不是鼻根了嘛，它变成一个香尘了嘛。所以鼻根产生香气，在这个名词定义上是不合理的，说闻会不合道理啊。第一个，你的鼻子又不是旃檀木做的，怎么能够有香气？第二个，你的鼻子是能闻，它不是所闻，能所不能够混乱的啊。那么这是从这两方面来破啊，香气出于鼻根啊。看第二段，若生离空，空性常恒，香因常在，何解炉中燃此孤木？说是这个香气啊是生于虚空的，是虚空所生，那这有问题了。虚空的体性是恒常存在啊，那你应该经常听到经常闻到这个香气啊，你就不必假借这个香炉当中呢去燃烧这个旃檀木了。事实上我们要没有燃旃檀木是没有香气的，所以虚空所生不合道理啊。看第三段，若生离木，若生离木，则此香子因热成烟，若鼻得闻，何蒙烟气？其烟成功，未及遥远，40里内因何已闻？啊，我们一般的执着大概就在第三个，我们闻到旃檀木，我们会说哦，这个香气是旃檀木来的， 但是佛陀说这个观念是错的。我们看说香气是决定生意三达目。那么这个地方有一个问题说，燃此香子因热成烟，这个三达目的这个香的本质啊，这个木质啊，我们应该是要把它燃烧成烟气才能嗅闻的。什么叫香？你一定要点过以后它的香气才会出现，这个是香的本质嘛。没有人说香放在那个地方就有香气，一定要怎么样，因热成烟，因过火燃烧以后产生烟气才能够去嗅闻啊，这才合理。若鼻得闻何言蒙气，何蒙烟气，所以我们要闻到，既然它的香气是因为燃烧的关系产生烟才有香气，所以我们鼻子要去嗅这个香气啊，一定要怎么样，一定要蒙受烟气，我们鼻根要去接住这个烟气才有香味嘛。因为它的香味是怎么样，是在这个烟气当中嘛。所以身为一个鼻子要听，要去闻这个香气呢，必须要去蒙受烟气才有香气啊。但是我们燃一株的时候40里内都能够闻到香气啊，而这个烟呢刚开始腾空，还没有发散到很远的地方，但是40里内已经全部都有了闻香了，这是怎么回事呢？所以说香气从木头而生也是不合道理。那么你说这个香气到底是怎么来的，你从什么地方来啊？看佛陀做一个总结。是故当是香鼻以闻俱无处所，即嗅以香二处希望，本非因缘非自然性。那么这个鼻跟这个香这个香尘啊，它是没有处所的，它是原生无性当体即空的，它没有一个来的处所，也没有一个去的处所，所以它是没有真实体性的啊。所以当体即空啊，他所谓的当处出生随处灭尽啊。但是当他在作用的时候呢，这个鼻根跟香气一接触的时候，也的确循着个人的业力会产生一种他的一个香的假象跟香的作用，有他的假名假象假用，这的确是有他暂时的作用，这点是不能忽略的。所以这因缘即假，但是他背后的道理呢，却是如来藏妙真如性，众生本具，诸佛所证的一个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之体啊。我们解释一下哈，这个香是哪里来的？那个经的意思啊，香呢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。从那个经的观念，其实旃檀香是经常存在的。你点那个木头，点那个旃檀的木啊，只是把这个已经存在法界的香把它显现出来而已。香是本来就存在的，每一个地方都有香气，厕所都有香气。你不要以为说是那个旃檀木把香冲造出来，不是，它只是把它显化出来。如果说是从木头而来，那为什么他一点40公里都闻到呢？那不合道理啊。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观念哈，就是说啊，宇宙间的法它是清净本来作遍法界，每一个法都是本来就存在的，但是你有这个业力，你就把这个法显现出来，他有这个业力就把这个法显现出来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同样在一个环境，每一个人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是不一样的。其实身为一个佛学院一个场所，好坏都存在，每一个法都存在。那每一个人循他的业力呢，去看到去受用他自己业力这一部分的因缘所生法，这个就是所谓的即空即假即中的道理。这个人世间是这么回事的。好，我们休息十分钟。
向法师问讯。
好，阿弥陀佛。